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恩继续可以在大家中间，我们一同来敬拜，继续来学习以弗所书。给大家念下面一段文字：是否爱就得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要的是崇拜，并不是谁的爱。如果您熟悉这段歌词的话，那么恭喜您，您暴露年龄了。如果您没听过这首歌，那么也恭喜您，您也暴露年龄了。这是在华语乐坛被称作歌神的张学友在2001年发表的《如果这都不算爱》。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会唱出您曾经或者现在的心声。不管您是否是单身还是结婚，这也许这首歌都道出来一种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一种憧憬，但可能也是惧怕，是理解，是感悟，但是可能也是一种苦情。其实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感悟，不是我们现代人才会有的。从史料上记载，在2000年前，在以弗所教会他们所在的年代，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是一种挣扎。在今天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一夫一妻这样的婚姻，在当年是很少见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妻，然后还会有妾，还会有女仆。这样的家庭是当时大概是当时婚姻的常态，家庭的常态。在那样的情况下，您可以想象在婚姻当中的人，尤其是妻子，大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婚姻的那种理解、那种惧怕还有苦情。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不论是现在还是当时，都会有这样的感悟呢？因为从创世之初直到今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在人堕落之后，都被罪所辖制，都在罪当中所挣扎。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所谓的对于爱情、对于婚姻的理解，这种对于现状的一种自己的解读，从来就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婚姻的关系。真正蒙神祝福的婚姻和夫妻的关系，就如同保罗在这里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经文一样，如同一道光重新在照耀在人的生活当中，照耀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让我们看到婚姻在创世之初神所设立的时候本来的样子。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人堕落之后，当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之后，神要救赎更新我们婚姻的样子，那就是丈夫要用牺牲的爱来带领妻子，而妻子要同样用牺牲的爱来顺服丈夫。而夫妻二人唯有扎根在这样在基督里的身份，在以弗所书当中反复出现的在基督里这样的身份的时候，这种夫妻关系才可以真正实现。因此我想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段宝贵的经文，来看保罗如何把这段圣经当中带给我们那个亮光，带给当年的以弗所的信徒，也带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的盼望还有那份安慰。我们顺着经文的内容简单回顾一下保罗在教导什么。保罗在21到24节在教导妻子与丈夫的关系。保罗说，妻子与丈夫的关系，简而言之是要顺服丈夫。他给出了两个原因，在21节他给出直接的原因，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而他没有停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深层的原因是，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的救主。保罗在这里用头来比喻权柄，或者是带领者的那种职分和呼召。他要教导基督徒的妻子们要顺服丈夫，因为在婚姻当中，丈夫的职分和呼召是做这个家庭和婚姻的带领者。而保罗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根本原因是要去顺服主耶稣，因为妻子和丈夫一样，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而正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带领者，也是教会的救赎者，因此保罗有对妻子这样的教导，要顺服丈夫。顺服可能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保罗提供了两个，告诉我们两个顺服的方式。第一，他说，同样接续原因里面，他说顺服的方式是要在凡事上顺服丈夫，如同在顺服主。凡事去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而第二个方式，保罗提到说，妻子要敬重丈夫。他在三十三节这段结尾的时候说，妻子也当敬重丈夫，回应在21节前面提到的，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敬重和敬畏这两个词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词，很好的呼应了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告诉基督徒的妻子们说，你们要像顺服主一样顺服丈夫，并且要像敬畏主一样去敬重丈夫。在讲完妻子和丈夫的关系之后，保罗回过头来讲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什么叫做丈夫是妻子的头？是要管理妻子吗？坐在您身旁的太太可能一个眼神飞过来说，我借你一个胆子。不是这样，保罗说的头不是要去管理妻子。保罗在说完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后，教导丈夫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要为妻子去舍己。保罗同样提供了两个原因，直接的原因和刚才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在这里保罗更进一步，28节说，因为妻子如同是丈夫自己的身子。而深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肢体，而基督爱自己的肢体，为教会去舍己。在25节保罗这样提到。同样，如何叫做要爱妻子，如何舍己，保罗同样告诉我们两个方式。他告诉基督徒的丈夫们，你们要从基督爱教会的方式上去学习爱护自己的妻子。第一个方面，保罗说，基督在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里中文的圣经翻译的非常的清楚，说基督是在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要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它对应的希腊文的原文，您知道它怎么说的吗？它在这里在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是一个词，他，第三人称单数女字旁的他。换句话说，保罗在他的写下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原话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你要借着用水借着道把他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当我们这样读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不知道保罗在这里他是在讲丈夫要爱妻子，还是基督要爱教会。但也许这就是他想要达到的、想要表达的一个效果。丈夫对于妻子的爱，保罗告诉我们，本应当是基督对于教会的爱相似的。所以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一方面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另外一方面保罗说， 丈夫对于妻子的爱要像基督对待教会一样，要保养顾惜。在28到30节，保罗这样讲到，说要保养顾惜，他用的这个词是表示要像照顾孩子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告诉丈夫说，你们要爱你们妻子的方式是要去呵护妻子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在说完丈夫要爱妻子的原因和方式之后，保罗说丈夫爱妻子的目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是要让妻子成为圣洁。在26节，保罗说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要让教会成为圣洁一样，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同样的目的是要让妻子成为圣洁的门徒。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似乎这是一个完整的论述，但是你发现保罗讲到这里他还没有讲完，他在31到33节继续告诉我们夫妻关系的源头还有这样相处的原因是什么。他在这里引用创世纪2章24节，他强调说，这种丈夫做头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的关系，是在那创世之初神就设立好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夫妻关系直到此时此刻，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建立了教会之后，才借着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显得清楚。上面就是简单的和大家一起对这段经文有一个简单的复述。现在我们想一起来看一下，来解释一下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这种关系，它背后的深层的含义是什么。保罗首先针对妻子，在教导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姐妹们，您可能会觉得不公平，说为什么保罗要先告诉妻子怎么做，然后才去教训丈夫？但是您先别着急，因为虽然说保罗对于丈夫的教导在后面，但是读的时候您就发现，其实篇幅是保罗对妻子教导的3倍，如果您去数字数的话，有3倍这么长。而且不但如此，其实保罗这样直接对于妻子的教导，并不是一种对于妻子对于姐妹们的特别的关注，甚至是一种言语上的暴力。保罗这样对于妻子的教导，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例外，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对于弱势的群体选择的是忽视，不在直接教导的范围里。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篇文章的时候，当你看到一篇教导的时候，当时的文章都是对着当时的男人来教导的，你不太会看到说女人应该怎么做，孩子应该怎么做，奴隶应该怎么办，弱势群体应该怎么办。唯有这样基督的信仰，保罗将当时的弱势群体，当年的弱势群体平等看待，给予和在社会中在文化中所谓的地位高的人群一样的教导，比如孩子，比如在第6章您会看到的孩子和奴仆，还有这里的妻子。我们继续来解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与丈夫的关系是要顺服丈夫。顺服是什么？这是一个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大概不太习惯听到的一个词。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顺服，如果我们试着去分析的话，大概包括3个方面。第一是要接受丈夫的爱，第二是要顺从丈夫的带领，第三是要敬重丈夫。第一是要接受丈夫的爱，第二是要顺从丈夫的带领，第三是要敬重丈夫。既然在后面保罗提到说丈夫要爱妻子，那么反过来，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本身就包含着允许丈夫的照顾，接受丈夫的爱。比如说，如果您的丈夫、您的先生、您的老公、您的另一半，不管您管他叫什么，回家要给您一个拥抱， 然后妻子说：“去去去，你别给我整这些虚的，我不需要这个。”这就是没有在接受丈夫的爱。保罗说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不管您的丈夫习惯向您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妻子所要做的是去接受丈夫所表达的爱。而不但要接受这份爱，并且保罗说妻子要去顺服丈夫对她的带领，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圣经所呈现出来家庭的图画是丈夫要做家中大方向的设定者。24节，保罗在这里尤其强调说要凡事顺服丈夫，如同在第4章保罗提到说你们要凡事谦卑一样，在这里似乎没有例外。但是他这样讲并不是说每件事情的决定都是要丈夫来做，而是当丈夫要确定并且带领这个家庭的大方向的时候，每件大事小事的决定和方向都应当与丈夫所带领的这个大方向去一致。这是保罗的意思。什么是丈夫应该带领的大方向？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大方向，是他一贯的告诉我们信徒应当有的大方向，那就是要敬畏神，亲近神，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家庭。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丈夫所带领的大方向，不是您的房子要买在哪里，不是你是否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中国，不是你家的财产应该要如何投资，这些方向都需要去讨论，都需要去协调，去祷告，去做决定。但是这些方向是为刚刚所提到的大方向所服务的。保罗所提到的基督徒的丈夫的责任所带领的大方向，是要让这个家庭做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亲近神的家庭，做一个圣洁的家庭。顺服包括接受丈夫的爱，包括妻子要顺服丈夫的带领。第三，顺服包括对于丈夫的敬重。在33节刚刚提到和21节，保罗反复讲到尊敬和敬畏。对于保罗来说，他告诉我们这是妻子要顺服丈夫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相处的一个方面。而所有的这些顺服，当您这样听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画面就是一种牺牲的顺服。因为当一个人要顺服其他人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他的近义词或者说他所带出来的影响，就是你要在别人面前示弱。不只是说我要顺服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你要顺服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对于自己的保护，你要相信，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要相信神会保护我。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顺服等同于是一种牺牲的爱。当保罗说要在一切的事上顺服丈夫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在处理一切事上，妻子要从心里去敬重丈夫，认同并且配合丈夫所设立的大方向。弟兄姐妹，这和刚才所提到的所看到的歌词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图画。歌词里面张学友唱到说，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这是一种没有盼望的牺牲，这是一种为自己牺牲而牺牲，这是一种为了一种心里面的感觉的牺牲。而保罗这里所提到的牺牲， by the way， 这里是一种男人为女人的牺牲。而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妻子对于丈夫那种牺牲的爱，是一种相信，带着盼望，带着信心，相信神会保护我们的一种牺牲，是一种对于信心操练的牺牲。因此这样对于丈夫的牺牲，对于这种牺牲的爱，必须来自于对于神的信靠。顺服是不带着附加条件的，也就这就意味着说，如果一位丈夫还不能熟练的带领家庭，带领这个家庭的大方向的时候，妻子的职分仍旧是顺服。 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如果你的丈夫已经信主20年，你可以去顺服他。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如果你的丈夫比你先信主，你是后信主后受洗的话，你要去顺服他。保罗在这里说，所有主内的家庭弟兄姐妹妻子都要去顺服丈夫，哪怕这意味着暂时可能会走得比较慢，走得比较弯，甚至可能会走错路。但这样的顺服，这样牺牲的爱，你唯有当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并且神会带领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这样顺服的心。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顺服的目的，妻子们顺服的目的，是为了丈夫成长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妻子自己。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牺牲的时候，牺牲是要舍己。当保罗提到说，每一个信徒，男人和女人，我们都是基督，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都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在家庭，在婚姻当中，这样的牺牲最好的呈现，就是在顺服当中，为了丈夫成长的好处而顺服，而不是为了自己。讲了这么多，顺服是什么？我想稍微把它再解释一下，顺服不是什么。首先，顺服不是歧视女性。保罗在这里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让女人要顺服男人。这里所说的婚姻的是婚姻内部的职分，婚姻里的职分和呼召还有角色，这不是一种女人作为一个性别要顺服另外一个性别，顺服其他所有男人的一个教导，这不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弟兄们不能拿着这段教导，然后出去，当你看到一个女警官把你拦下来的时候，你跟她说你要顺服我，对不起，她不会顺服你，她会把你铐起来。当一个女警官在她工作的时候，她和她平级的男警官之间她是同事，不是一个顺服和带领的关系。她不需要顺服那些和她平级的男警官，她肯定也不需要顺服一个违章驾驶的男平民。而保罗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驳斥当时的文化，当时那些希腊和罗马文化。因为刚刚提到，在当时的文化下，女人是被看低一等的。而保罗这里所提到的妻子对于丈夫的那种顺服，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身份的。这个我们后面在讲到丈夫对于妻子的爱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思考。所以顺服第一不是歧视女性，第二顺服也不是说要让妻子要言听计从，没有自己的意见。顺服不是要让妻子要限制自己的智慧，限制自己的才能，禁止妻子在家中发言，甚至消灭了妻子的人格。事实上，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必须是夫妻一同贡献各自的爱心、智慧，如果您有孩子的话，还有您的体力，要彼此帮助，要经营这个家庭。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家庭不同的情况，需要有智慧去判断，去评估各自身体、精神和灵命的光景在哪里。所以顺服不是言听计从，没有意见，顺服也不是说允许让丈夫在家中说一不二、胡作非为，要允许丈夫在家中陷在罪里。而当我们提到说妻子需要去帮助丈夫的时候，我们刚刚说是要让丈夫去成长，要成长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这份成长就意味着，当妻子看到丈夫在无知或者顽固的时候，陷在自己的罪中的时候，需要去提醒丈夫。事实上，一种盲目的言听计从是一种对于婚姻失责的表现。因为当你这样，当妻子这样的时候，丈夫失去了一个让妻子帮助他成长的机会。所以刚刚提到说，丈夫还不能熟练带领妻子的时候，妻子仍旧要顺服，哪怕会走弯路，但是同时妻子可以善意的提醒丈夫，并且为丈夫的成长去祷告， 也为自己在这相处当中的智慧去祷告。所以顺服不是让丈夫说一不二、胡作非为，同时顺服也不是刷碗、做饭、洗衣服。保罗这里所讲的夫妻关系是对于婚姻当中的职分和呼召，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做任务分工，这并不是保罗的教导。换句话说，让妻子要顺服丈夫与谁去带孩子无关，与家里面的钱应该谁管无关，与谁应该在家里面做饭、洗碗、倒垃圾无关，这两件事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并不是我们说这些分工不重要、不需要探讨，而是这不是这段经文在这里要去探讨和关注的议题。因为这些分工在每一个家庭取决于各自家庭配偶之间的恩赐和能力，而不是夫妻相属关系的次序。所以顺服不意味着妻子要洗碗做饭做所有的家务，最后顺服也不是告诉我们说要男强女弱。保罗这里所讲的夫妻关系是在婚姻当中的职分和呼召，不是一种性格的刻板印象，与一个人的性格特点无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丈夫说话轻声细语，一个丈夫不喜欢在外面交很多的朋友，喜欢读书，喜欢安静，他仍旧是这个家的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妻子非常的泼辣，非常的直率，非常雷厉风行，非常喜欢和外面的人打交道，是一个艺人，他仍旧需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顺服是神所创造的婚姻的次序，夫妻彼此相爱的方式，不是男女性格的刻板印象。这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神所设立的，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所拯救的婚姻关系健康的方式，从妻子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什么？下面，保罗讲说，从丈夫的角度讲，丈夫要怎样做？保罗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要爱教会。当保罗说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他没有说丈夫你要治理、你要控制、你要操纵，或者你要领导妻子。保罗说丈夫要去爱你们的妻子，因为原因是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当他说丈夫作为头的时候，爱妻子的焦点就是要确定方向，要让妻子成圣。既然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做头就必然需要做决定。虽然说这个决定不是说日常事务的事无巨细的决定，而是一个大方向的决定。他要去思考并且决定，对于他的妻子、对于他的婚姻还有他的家庭来说，前面的道路要到哪里去。换句话说，丈夫给妻子做头所要提供的，给他的家庭、婚姻和妻子要提供的，是一个在神面前的意象。而这样的决定、这样的意象，不是简简单单的丈夫要如何思考和决定我们要住在哪里、我们要如何投资、我们这个周末要去哪玩。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这个意象本身可能要包括这些、要影响这些决定，但是最最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如何去安排的是这个家庭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丈夫做头的责任是要负责让妻子的灵命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门徒。因此保罗在25-27节说，基督作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头，要为教会确定前面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就是要让教会成圣。当他说要教会成圣的时候，他意味着说每一个门徒都要成为圣洁无瑕疵的门徒。因为基督做头的焦点是要让他所有的门徒成为圣洁，而丈夫做头的焦点也就是要让他的家庭还有让他的妻子要成为圣洁。而这样成圣的方法，刚才我们提到，第一， 就是要借着神的话。丈夫作为领袖的方法和知识从哪里来？仔细想想，当我们每一个结婚的朋友们，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做丈夫，我们去学习夫妻相处，我们的知识还有方法从哪里来？你可能会参考自己的父母，可能会参考您的朋友。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有风险的，因为如果你的父母和朋友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是有智慧的，啊，可能会给您带来帮助。但是如果不是呢？您可能也会参考影视书籍，参考流行文化。如果流行文化的三观是正确的话，会给您带来帮助。但如果不是呢？这些参考都靠不住，在以弗所时代靠不住，在我们今天也靠不住。对于丈夫做领袖，唯一靠得住的方法和来源，就是靠着神的话。因此啊，在26节他说，丈夫要像基督一样，用水借着道帮助自己的妻子成为圣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丈夫的职责，在家中的职责，是要读经和灵修，是要理解圣经的智慧，并且要应用到我们生活的决策当中去。丈夫要用读圣经的方法去爱您的妻子，也许您会觉得这很不接地气，但是保罗的教导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的。丈夫需要知道自己，需要自己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并且要带领、鼓励或者创造条件，要让妻子喜爱神的话。不仅如此，丈夫用读圣经的方法去爱妻子本身也是贴近实际的，因为圣经可以带给我们真实的智慧。弟兄们，当您的妻子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同事的排挤，你要怎么办？你要去开导他吗？你要去帮他出主意、排忧解难吗？丈夫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你，如果你真的这样做过的话，像我一样，如果这样做过的话，我相信99%的概率，我们是要碰一鼻子灰，然后弄不好可能还会和您太太吵起来。我们要顺着他的脾气随声附和吗？最近在读到一本婚姻辅导的书，这个婚姻辅导的作者的妻子，她有一天下班回来，然后和她丈夫说，她说，如果你现在给我的老板打电话，你要替我辞职，那我这下半辈子就听你随便使唤。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丈夫可以顺着他的脾气来吗？显然不可以。这本书的作者提到说，当他的妻子平静之后，两个人用了几天的时间来讨论他在职场当中所遇到的挫折、遇到的试探，并且一起祷告去寻求神的智慧和带领。最终的结果，这个妻子最终并没有辞职，但是她把她心里面的沮丧带到了神的面前，带到了她的丈夫面前寻求安慰。她的丈夫这样处理，带着她走过了这段在她职场上比较艰难的一个阶段。弟兄姐妹，丈夫这样的处理，唯有圣经才可以给她这样的智慧。当我们说丈夫要去爱妻子的方法是读圣经的时候，丈夫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让妻子得到好处。当丈夫作为领袖为妻子确定方向的时候，他是要让神的话使妻子成圣，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妻子得到好处。回应刚刚所提到的，当妻子要用牺牲的爱去顺服的丈夫，顺服丈夫的时候，目的同样是要让丈夫可以成长，得到好处。而这里保罗说，丈夫作为头，他要做的不是操纵妻子使自己获益，而是要让妻子获益，甚至要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去爱护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护他自己的肢体，也就是每一个信徒，丈夫也要保养顾惜，在方方面面都要顾及自己妻子的好处。 但是我们转回来的说，作为丈夫要学会这样的呵护，要有这样的智慧，除了信靠和理解圣经，我们是很难得到的，很难学到的。人凭着自己是不可能有的，我知道我自己是不可能有的。刚刚提到说保养顾惜，在保罗的在原文里面，他用的词像是照顾孩子一样 ，nursery 是那个呵护的词，要呵护妻子的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如果年轻的弟兄，如果我们刚结婚的话，你说我连孩子都没有，我怎么可以像呵护孩子一样去呵护妻子？因此，唯有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准确的去认识别人，这不是基于我们人生的经验和经历。唯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妻子，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又是有恩赐的人，又是有软弱的人。而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所污染的人，而我们又都是被神所拯救的人。当丈夫有这样一个对于妻子整全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慢慢开始学习，真的去认识他，真的去了解他，按照自己的妻子的特性，自己妻子特别的特性去保养和顾惜他。再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的例子，当他的妻子很明显在情绪激动的时候说气话，这位丈夫在当时的职责是按照他妻子的理解来帮助他，按照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理解来帮助他。他需要思考的是，在妻子在职场当中的冲突有多少是因为同事的责任，而有多少是可能是自己妻子的盲区。而神要借着这样的事，要让自己的妻子经历什么样的成长？这样的冲突是暂时的，还是会是长期的？如果是长期的话，那他的妻子的身体的状况、情绪，还有他的灵命会受到多大的影响？他妻子的灵命是否足够强壮，可以走出困境？如果说妻子选择留在他目前的公司，他的身心灵是否真的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压力？而如果对于他的这位妻子辞职回到家里的话，对于他自己的恩赐、他的性格，还有他们家整体的状况，这是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当我们说丈夫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保养顾惜他的妻子的时候，就是这位丈夫、这位书的作者，他要在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里面去体察神的心意，要从圣经的教导里面去更深的去认识他的妻子，要从圣经当中得到实际的智慧，才能帮助他的妻子走出当时的困境，目的是要让他的妻子得到好处。而当丈夫这样作为领袖，让妻子得到好处，去这样爱妻子的时候，必然要牺牲自己。他在25节，保罗在25节说，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并不是站在高山上居高临下的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应该那样想，你们应该圣洁。如同刚刚在宣召的经文，在申命记30章这里所提到说，神所赐下的这些律法并不是难行的，并不是在大海的那边，并不是在天上，而是神真实的与人同在，把这些带给我们。基督对于教会的爱是要为教会去受苦，要替他的门徒受苦，甚至于受死，来换回门徒们的生命。而同样的，保罗说，丈夫作为基督，作为妻子的头，同样需要为妻子受苦。这意味着当妻子需要陪伴的时候，丈夫需要放弃自己喜欢的爱好来陪着。当妻子此时灵命软弱的时候，丈夫的责任是放慢脚步，忍住不说那些听起来似乎很对，但是在当时只会压垮妻子的道理。而当妻子可能误会他的动机的时候，丈夫需要做的是根据当时的情景去等候 解释的机会，甚至可能让步要放弃这个解释的机会。因为圣经上的话不单单是要讲给妻子听的，而是要让丈夫活出来，真正让妻子去经历的。十几年前我看过一部关于婚姻的信仰电影，或者叫做福音电影，叫 Fireproof， 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您可能也看过。在这个电影里面，夫妻关系非常的僵化，他们的婚姻几乎就破裂。这位丈夫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个好人，他是消防局的队长，在外面每天都在救别人的命，反而回到家中和自己的妻子相处没有办法破局。而这位丈夫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当这位父亲听到儿子在婚姻当中的这个挣扎，还有他们的伤痛的时候，他给了儿子一本关于婚姻的灵修书，让他要用40天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婚姻。在这40天里，丈夫每天做一点改变，每天做一点改变，一开始有一点不情愿，后来开始甘心情愿的想要每天做一点改变。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的妻子是不知情的，不但不知情，而且不领情，在这过程当中奚落、嘲笑，甚至继续攻击、伤害他。而最终这位妻子回心转意、打动他心的，正是丈夫在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耶稣一样牺牲自己的爱。虽然在这40天里他一直受到妻子的这种奚落和伤害，他自己也非常挣扎，好几次想到放弃，但是因为相信这是神的带领，因为相信他看到说神对于我们的心意就是，当我们不知道他爱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要挣扎要逃离他的爱的时候，他没有离弃我们。所以这位丈夫坚持下来，不但坚持下来，他对于妻子的这份每一天的改变，远远超过了这本灵修书上对于40天的要求。换句话说，这样的改变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当他这样为了妻子的好处，坚持用这种牺牲的爱来保养、顾惜他的妻子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发生了转机，发生了突破。这就是信靠耶稣给婚姻带来的祝福。在张学友的歌词里唱到说，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他唱的是一种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无奈和绝望。当两个人的关系没有耶稣的时候，你这种牺牲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绝望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对方的反应。唯有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的感情和婚姻是在基督里的时候，这种牺牲才是有意义和有盼望的，因为神正是要使用这样的爱来拯救和塑造我们。在今天信息的快到后半段的时候，我想和您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的这种大图景与你我的生活的关系。我想如果您信主一段时间的话，这段经文的教导一定对于我们来说不陌生。但是您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保罗这样对于婚姻的教导离我们生活的实际光景似乎有一点距离，甚至无法调和？您会不会觉得说这样的夫妻关系您不知道要如何活出来？现在是什么年代？你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权柄？男女早就平等了，怎么我们还在讲这些东西？如果说您有这样的疑惑的话，并不意外。老实说，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有这样也有不少这样的疑惑。虽然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有夫唱夫随，有举案齐眉这样的婚姻的模板，夫妻关系的模板，但是那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模板，因此他们才会成为成语，对不对？ 而且当你发现这样的文化传统，它似乎与现代的这种婚姻观格格不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成长，在追求的是独立人格，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的是自己的幸福。因此在这种男女平等的文化里面，传统的华人婚姻关系已经很难想象了。在这种文化张力下，在我们这些移民，尤其是移民这种独特的文化张力下，我们见到的极端要么就是丈夫为所欲为，极端的时候对妻子暴力相加，要么就是丈夫怕老婆，把老婆当成领导。而如果一个婚姻可以平衡在两个极端中间，夫妻二人可以几乎对等，谁也不领导谁，共同领导，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况。更不用说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婚姻和感情和性关系，所有这些是完全脱钩的一种文化里，对于夫妻角色的这种撕裂就更加严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看的时候，到底是圣经教导的标准太高，我们实在做不到，还是说这些教导实在是太过时了，对于我们今天没有实际的意义？其实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因为2000年前生活在以弗所的这些人们，他们面临的是类似的问题。刚刚提到说，以弗所人他们生活在这种希腊罗马的文化影响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丈夫是被要求如同灵魂控制身体一样，一种柏拉图式的管理妻子。因为在希腊哲学当中认为灵魂是高等的，身体是低等的。换句话说，在当时一个普普通通很常见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婚姻当中，丈夫是高等地位的人，他要去管理在低等地位下的妻子。同时我们之前也在前面也看到说，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淫乱仍旧是常态，可以完全可以想象它带给婚姻的那种冲击和伤害。因此在前面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说，至于淫乱和一切的污秽甚至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就是这样的背景。而当保罗在这样的背景他写下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要做的就是要清晰准确地教导这些信徒们，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当中，在一个基督救赎我们的婚姻当中，夫妻角色本应该有的样子是什么。因此弟兄姐妹，我们所面对的困扰不是新的困扰，因为我们和当年的人，我们都是生活在这种堕落的社会当中在寻找答案。而感谢主，保罗写下这段教导告诉了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因此最后我想再和大家再深入的再思考一点点，保罗所讲的夫妻关系到底特别在哪里。他所说的这种丈夫做头妻子要顺服，是建立在一种完全平等的身份上的。圣经所教导的这种丈夫做头和妻子的这种顺服，尤其在以弗所书这篇信件里面，一直是基于一种身份上的平等。因为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强调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平等和联合，然后到第四章里面保罗在强调信徒之间要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种平等和联合，而到了第五章保罗在这里开始强调夫妻之间的平等和联合，到了第六章甚至保罗要强调孩子和父母奴仆和主人之间的平等和联合。保罗这里所说的那种平等和联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平权，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平权，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并且因为我们都是被基督所救赎的。因此这种平等不但不会和丈夫做头妻子顺服产生张力，反而为这种不同的职分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您可以想象，这样的教导和当时的主流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和我们今天的主流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保罗所教导的既不是女权主义，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而是一种地位平等，但是有次序的夫妻角色和关系。第二，保罗所讲的这种夫妻关系的特别在于，这是神自己所设立的次序。刚提到说，如果说看一段论述的话，保罗大概探讨到第30节，其实是可以结束了，因为他已经讲了妻子应该做什么，丈夫应该做什么，然后告诉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似乎这一些已经完整了。但是保罗好像看到他的读者，看到我们心中还是会有疑问，因为这种夫妻关系看上去很美，但是它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现状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所以保罗在下面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说，这本来就是神所设立的，这本来就是他的心意，没有其他的选项。因为在创世之初，在创世纪2章24节，当神设立第一对夫妻，第一对人的时候，他所设立的夫妻关系就是如此。因此，当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的婚姻当中完美的反映了这样一个次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甚至可能你走到外面去，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家庭里面，如果说在这家庭里面，丈夫在试着做头，在带领这个家庭，而妻子在顺服这个家，自己的丈夫，彼此牺牲的话，那他们的婚姻大概率是和谐和完美的，因为一个健康的婚姻，必须要反映出来这样一种神所创立的次序。而当人们犯罪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次序上出了问题。夏娃没有顺服亚当的带领，而亚当也没有保护带领的妻子。因此，保罗所提到这种夫妻关系，基督徒的夫妻关系的独特性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这种丈夫做头，妻子顺服，唯有建立在基督的牺牲的爱的基础上。因为当罪进入了世界，婚姻就开始跟着堕落，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救赎我们的婚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夫妻大概听不懂也做不到神所设立的这种丈夫做头妻子顺服的关系。因此保罗在这里引用完创世纪2章24节之后，他没有停在这里说，哦，这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事实，你们去照着做吧。不，人是不会照着做的，因为有罪性的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牺牲的，我们是不愿意舍己的，我是不愿意为别人好的，哪怕那个人是你最亲近的配偶，甚至于有的时候尤其那个人是你最亲近的配偶，你才不愿意为他牺牲而舍己。所以当保罗讲完创世纪2章24节之后，他接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来了，当他为我们死，用这种牺牲的爱扭转了我们的心之后，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牺牲的爱。姐妹们，只有当你真正体会基督是你的救主，并且你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去顺服你的丈夫。而弟兄们，唯有当你体会到基督爱你，为你舍命，他保养顾惜你，他要用水借着道把你洗净成为圣洁，让你成为荣耀的信徒，毫无玷污皱纹的病，圣洁没有瑕疵的时候，我们才愿意爱我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您记得圣经当中另外一处引用创世纪2章24节是在哪里吗？是耶稣基督自己。当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2章24节，创世纪2章24节的时候，他不是在教导人如何结婚，而是去驳斥法利赛人不能随意离婚。 当法利赛人挑战耶稣说摩西为什么允许人离婚的时候，耶稣引用这段经文说，婚姻本是人的神的心意，但人之所以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允许你们离婚。但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正是要为罪人去死，要让我们硬的心变软，让那些堕落和挣扎的婚姻可以被拯救，可以活过来。弟兄姐妹，张学友所唱的那种如果这都不算爱，虽然听起来很凄美，但是它能带来的唯有是苦情，没有盼望。如果这都不算爱，什么才算是爱？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才算是爱。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一的儿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由此神对我们的爱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了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当我们真正明白并且相信神对于我们那份牺牲的爱的时候，你我对于我们配偶的爱还有牺牲，就不会是悲哀，不会是苦情，而是神的工具，要来祝福我们的婚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仰望你，如同申命记三十章你借着摩西的口告诉我们所说的，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了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成全了这样的律法，赐给我们那份圣灵，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因此让我们如同在以弗所书上所说的，让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带着自由可以看到神你所赐下的这些诫命实际上是如同一道光一样照到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得到祝福，让我们的婚姻可以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愿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和自由，也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你给我们拯救的心意，要修复我们的婚姻，从来就比我们本来所有的那些盼望和样式更好。感谢你，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